习近平加大对外贷款，推中俄联盟，美国欧洲联手有内幕，几万兵入乌克兰，川普战后加沙计划，用土地换现金。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财经世界。首先来讲个有趣的消息，习近平和印度总理莫迪见面，莫迪伸出手想和习近平握手，谁知习近平完全没有反应，连手都不伸。外界说莫迪最近人气急跌，上次和英国首相施纪贤见面，试了几次想握手，都被施纪贤看不见。习近平承诺加码贷款和投资，推中俄安全联盟。在9月1号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 SCO， 习近平说中国会透过贷款和投资加强和成员国的合作，还想推中俄主导的安全联盟，扩大北京的国际影响力。习近平说今年会比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20亿人民币，大约是2亿7500万美元的无偿援助，未来三年再会额外借100亿人民币给银行联盟。他还提到要做100个小而靓的民生项目，还要将上海合作组织奖学金的名额加倍，推动教育和民生的合作。这次峰会在天津开，俄罗斯总统普京、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和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等多国的领袖都到场。习近平在会上说要反对冷战思维、集团对抗和霸凌行为，明显是暗指美国的贸易战和关税政策。有意思的是，普京和习近平、莫迪直接讲了他和川普在阿拉斯加会面的结果，还提到乌克兰战争的前景。莫迪这次是七年来第一次访问中国，和习近平见面，双方承诺重建关系，恢复直航。这个动作好像是针对美国高关税的回应。上海合作组织2001年成立的时候只有6个国家，现在已经扩展到26个，主要是东亚、南亚和中东的地区。问题是中国经济持续差下去，那为什么还要对外大手笔地贷款和投资？这些钱真的扔得出去吗？第一个原因，中共的政治大过经济，这些钱不是纯粹的做生意，而是外交和地缘政治的工具。北京想用金钱援助维持盟友，不想在国际舞台上被孤立。第二个原因，贷款不等于即刻给真金白银，很多所谓的贷款其实是政策性的承诺，资金会透过国有银行或者是银团慢慢给，甚至还有很严苛的条件，例如要买中国的设备，用中国公司来到承建，讲白了是借出去再留回来。第三个原因，对外输出压力，对内争取时间。中国经济不好，出口又差了，透过这些援助，中共想锁定合作国的市场，将过剩的产能和基建企业推到国外，稳定一些产业，还有政治回报。简单来说，是债务外交的延续，持续一带一路的模式。就算中国财政压力大，都会用对外贷款整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朋友圈。那对中国的民众有什么影响呢？第一，财政压力转嫁到民生，国内的经济差，地方政府债台高筑，但是北京还要拿大笔钱去援助外国，等于优先卖影响力，而不是解决百姓最急切的需要，民生福利可能会再被压缩。第二，税收和物价压力加大，当一大笔钱流去海外，国内财政短缺，唯有增加隐性税收、罚款或者是通胀去补，百姓的生活成本会上升。第三，资源错配和民众争利润，很多农民工和年轻人找不到稳定的工作，楼市又在跌，资金但是就给了去海外的项目，国内的就业和基建的资源得不到足够的支持，等于国内过紧日子，国外大抌钱。第四，长期债务风险， 如果这些对外贷款收不回，例如有些国家还不到钱，最后烂账都要算在中国的财政上边，等于是些老百姓帮人家买单。那各位观众朋友，你觉得中国的对外大抌钱最大受害者会是哪个？如果你觉得是中国的老百姓，你就按一；如果你觉得是在援助其他的国家，请按二；如果是中共本身，请按三。想听到大家的看法，多谢你的参与。下面同大家分享一个关于健康的信息。你是不是平时成日都忍不住想吃饭、面和甜嘢？不过一到下午就觉得精神不够，还要靠咖啡提神。其实保持血糖平衡才是身体有活力的关键。代谢宝精选天然草本，专为日常饮食代谢而设计，帮你将碳水化合物转化成能量，还有助维持健康血糖水平，俾你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感觉轻松自在，日日都充满活力。代谢宝天然代谢好帮手，健康又有自信。养生好简单，一杯暖水每日两次，请即刻上健康520网站即刻买啦。最近欧洲有个前所未有的计划，说在乌克兰战后可能会派多国部队直接进驻乌克兰，而这次美国已经点头支持。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说，欧洲的盟友正在搞一份很精准的计划，还有清晰的路线图，想在俄乌签和平协议之后派兵入乌克兰，提供长期的安全保障。他还提到美国已经在白宫层面协调好，现在的进展顺利。自由欧洲电台说，这个框架背后真的有美国撑腰，美国不会派地面的部队过去，但是会提供指挥、情报和监视资源。冯德莱恩说，欧洲领袖很有紧迫感。这个星期法国总统马克龙请了一堆人9月4号在巴黎开了个闭门会议，德国总理默茨、英国首相施塔默、北约秘书长吴吕德和冯德莱恩都会去，这场会被外界看为战后安全安排的关键一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再要求西方要在停火协议给乌克兰具体和强硬的安全保证，但是问题是俄罗斯到现在都未有谈判的意愿。冯德莱恩提到美国态度的时候说，川普想要和平，但是普京没有改变，是一个掠食者，同川普的负面经验越来越多，因为普京不守承诺。德国总理默茨提醒，战争可能还会拖很久，但是欧洲目标不是令到乌克兰投降换短暂的和平，而是确保独立和尊严。专家说，欧洲这步棋不单只是安全考虑，还是未来国际秩序的战略布局。华盛顿邮报8月31号爆料，一份38页的战后加沙重建计划招来了很大的争议。这份计划由美国和以色列支持的人道基金会提出来，说要以信托的方式接管加沙至少10年，还要用土地代币化推重建。计划说会自动迁移大约200万加沙的居民，居民会拿到土地代币，可以用来换未来智能城市的公寓，或者是搬去其他地方，还有四年的临时房屋和食物补贴，离开的人还可以拿5000美元现金。计划提到，如果走多些人，加沙重建会更有利可图，每少一个居民预计可以悭23000美元。计划核心是用区块链建土地信托，将加沙的土地设成代币卖，集资用来重建和人道援助，还准许投资者在二级市场交易。计划还提到会起6到8个人工智能驱动的智能城市，还有城市铁路、AI 数据中心和人工岛这些超级工程。但是这个计划即刻被人批评，美国伊斯兰关系理事会说，用数码代币接管加沙，大规模掠夺土地，不单止不道德，还可能违反国际法，是历史性战争罪。外界留意到 这份计划和川普之前提到的接管加沙想法好似。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计划在印度起一座超大数据中心，这个可能是他星际之门计划在亚洲的重要一步。知情人士说， OpenAI 现在在印度找紧合作伙伴，计划起一座至少一吉瓦容量的数据中心，规模可能是印度最大。虽然未有具体地点和时间表，但是外界估计 OpenAI 行政总裁奥尔特曼 Sam Altman 可能会在这个月访问印度的时候公布计划。 OpenAI 近年来在全球积极布局，公司在美国投资5000亿美元推星际之门项目，仲同软银、甲骨文合作起4.5吉瓦的数据设施，得到川普公开的赞赏。另外 OpenAI 还有 OpenAI for Nations 计划，想建具有民主价值观的人工智能基建，现在有30多个国家画上合作。在印度，这个投资不单止可以帮助解决数据传输的安全问题，还支持印度政府12亿美元的人工智能计划推本地语言模型。 OpenAI 还在新德里开办公室，针对印度市场推出每月5美元的订阅服务，扩大用户群。但这个动作正好碰上美印贸易摩擦升温，因为印度买俄罗斯石油，川普对印度商品征收高达50%的关税，令到两国的关系再次承受压力。分析人士觉得 OpenAI 在印度的扩张是科技投资和地缘政治的一环，未来可能会是美印关系的新变数。9月1日，彭博报说，日本和美国的贸易协议执行上边又卡住了，焦点是争了很久的大米问题。日本经济新闻说，日本自民党干事长森山雄上个星期尾公开说要全力保住大米作为日本主食的地位。事前日本首席贸易代表赤泽良成取消访问美国，原因是美国提议在行政命令加入东京要增加美国大米入口的条款，这个同日本的理解完全不同。川普政府还提议日本要降低农产品关税，但是日本反弹，7月22日签的贸易协议到现在大部分还未生效。日本更加希望美国兑现承诺，将汽车关税由 27.5% 降到 15%， 同埋取消附加的普遍关税，但这些措施还未有行政命令来到推动。白宫说，日本要即刻增加 75% 的美国大米入口，还要扩大配额，但是日本的农业大臣说，增量只是限在现有免关税的配额内，不会冲击本地的农民。数据显示，日本去年进了346,000吨美国大米，如果配额加 75%， 会接近600,000吨，一定会压缩泰国、澳洲和中国等国家的入口量。这场大米争议凸显了日本和美国就算签协议，执行上边还有很多分歧。外交家最近一篇文章分析，中国经济重投资和出口，不重消费，根源是政治体制喜欢控制，导致消费拉动型经济几乎不可能。专家说，美国经济70%靠消费来拉动，中国得不到40%，投资占45%。美国用最终消费计国内生产总值，中国就从供应那边入手，透过建厂、买地推高数字，但是不理投资效益。台湾大学教授范家中说，中共重视国内生产总值数字和政权的稳定，无意搞惠民的经济，转型消费的模式很难。中共近年推1.3亿超长期的国债，帮基建和企业补贴，想间接地刺激消费，但不直接帮老百姓。专家批评，这些做法很容易催生没活力的企业，产品卖不出，债务上升，经济失衡更加严重。2020年到2024年，消费对经济的贡献率由 62.7% 跌到 39.8%， 家庭储蓄率但是就飙升到 55%， 反映老百姓因为社会保障不够而存钱自保。中共对高科技和制造业投资加码，但是创新受到体制的限制，难有突破。服务业又因为政治管制而发展受限，支撑不到消费经济。专家觉得中共执着于权力和供应导向，不会大规模地补贴或者是结构改革。范家中直言，中共经济模式失衡很严重，长远难以持续，和美国脱欧之后问题会更加严重，未来可能有崩盘的风险。今日的财经世界报道就到这里了。财经世界从礼拜一到礼拜五为你带来最及时和综合的市场资讯，帮助你快速了解市场变化和投资动向。请你记得点赞、订阅和转发。多谢你的收看，我是欣彤，再见。